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先问候大家，色身康泰否？少病少恼否？犹不清力否？众生易度否？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。我们将一些初级的佛典故事，用简单易懂的说法，把它演述出来，让大家可以借由故事因缘，迅速的了解到什么是佛法的内容，以及菩萨修行的大恨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到，释迦世尊在因地行菩萨行，在上升斗率陀天成为妙觉菩萨前的最后一世，须大拿太子的本身故事。我们说到，须大拿太子因为将国宝大白象布施给敌国的八个修行人，所以呢，父亲与众大臣就决定要将太子流放到昙特山中12年。接下来，太子就告诉妻子曼迪说：“你听我讲，国王与大臣因为我将大白象布施给敌国，使得国库空虚，所以要放逐我到昙特山12年。”曼迪妃子说：“希望我们的国家丰饶，愿国王与一切的臣民皆同富热，我要与你一起去山中努力的求道。”太子说：“山中多有恐怖之处，是很难用心的，虎狼猛兽非常的可怕，你习惯于王宫中的安乐，如何能忍受那一种痛苦呢？野外的卧具、饮食、气候、环境都是你所忍受不了的。”妃子曼迪却说：“如果你在山中受苦，我又如何能独自享受皇宫中的种种呢？我终究不能与你远离，我一定要陪伴你，相随着你。这个世界上，国王以王辉作为标志，火以烟作为标志，我们女人以丈夫作为标志。我要依附于你，你就是我的天空。过去你布施四方民众时，我常与你一同布施，现在你离开了，如果有民众来要求布施，我又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如果人家来向我要求太子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太子说：“我信号布施，不会违逆别人的要求。如果有人向我要我的妻子、我的子女，我也不能不给予他。如果到时候你不听我的话，那么会乱了我行道的心，如此就不要与我一起离开。”曼迪说：“我听从你所在的一切布施，不会改变。世间行布施者，没有能比得上太子您啊。”太子说：“你能这样子做，甚为大善。”于是太子就带了妻子与两个子女，先来到母亲的宫中拜别母亲，并且禀告母亲，希望母亲能常常向父亲谏言，要以正法治国，不要使人民枉受苦难。母亲听到太子如此说，心感哀伤，告诉旁边的人：“现在我的身体好像石头一样僵硬，内心有如钢铁一般的难受。这是奉侍国王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我只有这一个孩子，现在却要离我而去，叫我的心如何不破碎而死呢？这个孩子过去在我的腹中，就好像树上叶片一样的长大，现在把他养大了，却要离开我。其他的夫人们也许会觉得快意，我的夫君国王看来不再敬重我了。如果上天愿意听受我愿，就让我的儿子赶快能回国吧。太子就这样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向父母拜别，然后离开王宫了。在离开的时候，两万位夫人各以珍珠一罐送给太子，四千位大臣则各以七宝之物敬奉太子。太子从北方出城门，将这一些珍宝、珍珠直接布施给从四方而来的人民，不一会儿就布施完了。大小臣民共数十万人，共同的为太子送行。他们私下窃窃的私语，像太子这样的善人是国家之神啊，国王父母怎么可以流放像这样珍宝之子呢？旁观者大家都觉得可惜。太子坐在城外的树下，向送行者辞谢，请大家赶快回去吧。最后大小臣民们只好垂泪而归。太子一家四口驾着车离城已远，天将近黑，一家便在一棵大树下休息。第二天来了婆罗门要求布施马匹，于是呢，太子就将马卸下来送给婆罗门。于是两位孩子坐在车中，太子自己在前方拉车，王妃则在车后推车。再走一段路，又有婆罗门前来要车，太子就把车也布施出去了。再走一段路，又有婆罗门来要东西，太子说，我不是不愿意布施，而是我的财物都已经没有了。婆罗门回答，你没有财物，那就把身上的衣服给我吧。于是太子就把自己的衣服布施出去。过一会又有人来要求，太子就把妻子身上的衣服、儿女身上的衣服全部都布施出去了。像这样子，太子把一切的珍宝、马车、衣物全部都布施尽了，但心内就像出发心时，没有一丝的后悔之心。最后，太子背着儿子，妻子背着女儿，两个人步行前进，一家四口快快乐乐地进入山区。坦特山距离色婆国有6000里，太子来到很远的一座荒泽，一家四口又饥又渴，饱受大苦。于是第四天就在荒野中划现出一座富裕的城池，城中有一切五欲享受之物，有民众跑出来欢迎太子，请太子在此居住下来。妻子就问太子，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，也已经非常疲倦了，就在这儿暂时休息一下，可以吗？ 太子回答：“父亲要我去潭特山，我如果在此停止前进，那就违背了父王的命令，这不是孝子之道。”所以一家四口又离开了此城。回头一看，城池已经不见了，所以就继续前进，到了潭特山。山下有一条河，河水又宽，水又深。曼迪就说：“我们就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吧，等河水下降一些之后再过河吧。”可是太子还是说：“父亲要我去潭特山，我如果在此就停止了，就违背了父王的命令，这不是孝子之道。”此时太子就进入慈心定中，瞬时河中冒出了一道山脉，好像一座水坝一样。于是太子四个人便提起了衣服渡过河去。太子回头看着水坝，心想：“我如果就这样走了，河水未来会溃堤而伤害了有情众生。”于是太子就开口说：“请河水恢复如原状，如果有人要找我，那就让他们渡河吧。”结果河水又恢复原状了。在山中有一位修行人，名叫阿周陀，是修阿斯陀道的长寿仙人，年纪已经500岁了。太子向他请教：“请问这座山中哪个地方有美泉好果，可作为我们的住所呢？”仙人回答：“这座山中到处都是福地，现在你所在之处正适合安居。你带着妻子来到山中，是想来这修行吗？”在一旁的妃子曼迪就说：“请问仙人，您在此处学道多长时间了？”阿斯陀仙说：“已经400-500年了。”曼迪又问：“寂浊有人、我、法差别的人，要何时才能得到呢？即使能够长久的在这座山中修行，那也不过是变成像树木无情一般罢了。必须得是不寂浊有人、我差别的人才能够得到啊。”阿斯陀先回答：“您所说的法我实在是不懂。”太子又问：“您听说过须大拿这个人吗？”阿斯陀先说：“我听过好几次了，但是未曾见过他。”太子说：“我正是太子须大拿。”仙人问：“那么您来此处要求何事呢？”太子回答：“我要求证大圣佛法无上正等正觉之道。”仙人说：“像太子您这样子累积了不起的功德，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时间不会太久了。我发愿，当太子您成佛时，我要做您门下神族第一的弟子。”道人就指示太子所在之处，让太子一家四口在那儿定居下来。太子效法阿斯陀仙，留长的头发，把头发编起来，以泉水瓜果为饮食，拾取木材为燃料，搭起了小草屋居住下来了。 他为妻子与子女也搭起了草屋，总共搭了三座草屋。男孩七岁，叫做耶利，穿着草衣，随着太子一同进出工作。女孩六岁，叫做丹拿言，穿着鹿皮的衣服，跟在母亲的身边。山中的飞禽走兽都喜欢来和他们作伴。太子在此居住的第二天，山中本来无水的池子都冒出了泉水，枯树长出了绿叶香花，毒虫猛兽也都消失不见了，留下来的野兽都改吃草食，各种果树自然茂盛，百鸟音唱舞剑。曼迪夫人的工作是采集野果，饲养全家人。两个孩子也很懂事，不会缠着父母，自己在水边和那些小鸟、野兽一同嬉戏，甚至与野兽一同共眠。有一次，儿子耶利骑在狮子背上玩，狮子一跳，耶利就摔到地上，脸上流出血来。旁边的猕猴就拿了树叶为耶利擦血，还带着耶利到水边去清洗。太子坐在远处看见了，感叹地说，禽兽也有如此的慈悲心啊。此时鸠留国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，名叫仇丘，40岁才娶了老婆。一般在印度的风俗，10多岁就娶妻生子。仇丘的血缘虽然是最上等的婆罗门种姓，但是却因为贫穷怪异，所以到了40岁才娶妻。在南传的经本上说到，是因为有一位老婆罗门向仇丘借了一些东西，仇丘呢借机去要求，所以呢对方还不出来，于是仇丘就强占对方的女儿为妻。代表仇丘这个人的性格，他的外形与社会难以相容。可是他所娶的妻子容貌却是大为的美丽姣好。这一位仇丘婆罗门有12种丑陋之处，是出了名的大丑人。譬如第一，他的皮肤深黑如漆；第二，脸上有3个大肉瘤；第三，鼻子是完全的扁塌；第四，两眼是青绿色的；第五，脸上都是皱纹；第六，嘴巴始终张开合不拢；第七，说话口急，讲不清楚；第八，肚子很大，而髋骨凸出来；第九，脚型丑，青筋缠绕；还有呢，头顶是大秃头，以及他的外形就像恶鬼一样，让人厌恶与恐怖。连新嫁进来的妻子都讨厌看见他，口中诅咒着要仇丘赶快死吧。有一次，他的妻子去井边打水，遇到一群村里的年轻人，大家嘲笑着他丈夫仇丘的怪样子。他们笑着说，美女，你长得如此的美丽端正，怎么会嫁给那种人当老婆呢？妻子回答，那一位老鬼 头上秃顶，还长白毛，就像是树上附着着霜一样。我早上晚上都在诅咒着他早点快死吧，无奈他就是不死啊。丑秋的妻子边走边想，悲从中来，哭泣地走回家。到家以后，就对丑秋说：“我刚才去打水，结果有一票年轻人，他们一起取笑我。你赶快去想办法，给我找一个仆人或婢女来侍奉。如果我有奴婢的话，就不用自己去打水，人家也就不会嘲笑我了。”丑秋回答：“像我这么的贫穷，去哪里找奴婢呢？”妻子说：“如果你不帮我找一个奴婢的话，我就要离开你，再也不和你居住在一起。这样子吧，我听说太子须大拿因为布施的太多了，被他的父亲流放到潭特山中。他有一对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向他去乞索那一对孩子来。”丑秋回答：“潭特山距离这儿有6000多里，我又不会走山路，我要怎么去跟他要呢？”妻子回答：“你如果不去找奴婢给我，我就割颈自杀，死给你看。”丑秋回答：“我的娇妻啊，我宁可自己死了，也舍不得你死啊。这样子吧，你给我一些资粮路费，我才能够启程前往。”妻子骂他：“你马上给我去，没有东西给你。”丑秋只好自己准备了一些资粮路费，然后就动身前往。于是丑秋就走着走着，到了色婆国王宫门口，他问守门人说：“请问太子现在在哪里呢？”守门人听到了，就入内请示国王。外面有人问太子在哪儿，国王听到了，勾起了心事，生气地说：“就是这些人害得我不得不流放我儿子，现在他们竟然还敢来。”国王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是太可恶了，这就好像是把火烧起来了，还把木材给加进去，让火变得更大。现在我心头的火就是如此，结果这个人还敢来问我，真是气死我了。”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